女强人的报复。1995年夏天，北京市郊区刑场，随着一声枪响，一位女士倒了下来，结束了自己短暂且罪恶的一生。随着杀人犯的落网，整起案件也终于告结。当人们逐渐了解到杀人案背后的恩怨情仇时，无不感慨。或许正是因为这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情，才酿成了这样的血案。关于整起案件的前因后果，还得从凶手李某的前半生开始说起。对于时年32岁的李某，基本上与他相熟的人对他的评价都是爱情和事业双丰收。在机电设备办公室做负责人的他，工作十分稳定，加上极强的交际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，李某事业上可以说是风生水起。李某在职期间，不仅公司效益稳步增长，同事们对他的评价也很高。这个长相漂亮、气质出众的中年女人，一度成为整个办公室所有员工们心中的女神。事业上的成功带给李某的，除了丰厚的经济实力外，还有孤独无依的内心。于是，在他人的介绍下，李某认识了与自己同龄的男人张某，并在一年之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结婚以前，在李某的想象中，婚姻生活应该是幸福美满的，两人相亲相爱，彼此体贴包容地度过余生。尽管平淡，但也不乏温情。与张某结婚后的前几年，李某确实感觉到了婚姻带给自己的滋养，但他忘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人本善变。在工作上就已经很明显体现出女强人本质的李某，又怎么可能甘心在家中做全职主妇呢？婚后不久，他便厌倦了这样平淡的生活。在李某看来，自己应该是在职场上披荆斩棘的现代花木兰，不应该是每天做饭洗衣的黄连主妇。就这样，带着这一想法，她开始忍不住抱怨丈夫，而性格憨厚老实的张某往往都是默不作声地听着妻子的责骂。就这样，两人的夫妻感情出现了裂痕，李某也终于决定认清现实，再一次回到了熟悉的职场。因为丈夫的原因，重回职场的李某比以前更加拼命，她不想回去面对丈夫的无能，也不想无休止地在争吵中耗费自己的精力。于是这一次，李某彻底化身工作机器，几乎一天24小时地待在办公室里。一直到1992年，李某已经对感情完全封闭的心再次敞开。那时，一个名叫文杰的男人进入到了李某的公司中。这个长相白白净净的年轻男生很快吸引了公司不少女孩子的目光，当然在这些目光中也包括已婚的李某。同是北京人的身份，让文杰在刚一来到公司后便对李某很是心动。除了工作上的对接之外，两人在生活上的关系也是很密切。让两人关系更上一层楼的还是同样的人生经历。相处久了之后，李某惊奇地发现文杰也有过一段不怎么称心如意的感情经历。或许是因为感情上的失败，两人渐渐成了知心朋友。五岁的年龄差仿佛在李某和文杰之间成了虚无。当内心的空虚逐渐被填满的时候，李某不可否认地动心了。至此，两人这段不能暴露在阳光之下的畸形恋情就这样开始了。确定情人关系后，饭店、电影院、商场和宾馆成了两人经常出现的地方。这样的约会也让李某早就已经沉寂了的少女心逐渐恢复生机。不过李某终究还是个现实的女人，只要一想到自己已婚的事情，她的心中都会产生深深的愧疚之情。更让她感到难过的是，除了文杰之外，其他人似乎都对自己婚内出轨一事十分不满意。周遭指指点点的声音与文杰没有未来的爱情让李某逐渐疯狂。看着心爱的女人这般模样，文杰做出了决定，他要带着李某私奔。就这样，两人来到了昆明，打算放弃一切，在这里重新开始生活。不过，这样电视剧般的桥段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行不通的。重新开始生活的两人不仅在经济上没了以往人脉的支撑，生活上也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逐渐变得一团糟。或许是因为种种压力一下子加到了文杰的肩上，李某渐渐地发现男友对自己的态度冷淡了下来。文杰这边也终于意识到两人之间的差距， 这段没有结果的感情注定是个悲剧，倒不如及时止损。带着这样的想法，文杰正式向李某提出了分手。尽管李某很痛苦，但这似乎成了他不得不接受的事实。本以为是两人之间没有未来的感情让文杰想到了放手，然而一年之后，也就是1993年，李某竟发现文杰与自己的前女友复合了。这下李某终于看清楚了眼前男人的本质，与自己的相爱也好，畸恋也罢，都是为了给生活找点乐子，而李某也仅仅是年轻的文杰消遣娱乐的玩物罢了。认清事实后，李某愤怒了，他无法压抑心中的恨意，终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，悲剧悄然上演。1993年11月19日，北京，这天北京的街头下起了鹅毛大雪。因为得知文杰回到了北京工作，于是李某也回到了这个熟悉的城市。找到文杰停放在北京气象学院门口的轿车后，李某坐了上去，静静等待着下班回来的文杰。见到后座上的李某后，文杰先是一惊，而后坐到了驾驶位上。或许是出于愧疚，文杰并没有赶走李某。在李某的要求下，文杰将车开到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。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。车停下后，李某没有说话，趁对方不备，将事先准备好的腰带套进文杰的脖子上后，他便用力将文杰勒死了。直到文杰没有了动静，李某这才打车回到了位于北京的住处。不过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李某自认为没人看到的杀人行为，最终还是等来了法律的制裁。